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罗马统治下的以色列地方，传说发生了一段故事。某一天呢，在翻新谷仓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这墙角呢有一个老鼠洞，于是呢，有众人呢就用这个烟熏入老鼠洞，希望呢强逼在里头的老鼠出来。待了一会儿，哎呀，只见老鼠一列二三四五六七的逃窜出来。那众人正在思量着，大概已经逃得清光，可以上前打扫的时候呢，却看见有两只老鼠呢，仍在洞口处呢推挤逼碰，然后再几经辛苦，双双才出得了来。可是很奇怪，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呢，却没有立即逃走，而是呢在洞口附近的团团转的互相追赶，像是呢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。众人都稀奇是什么缘故，于是呢上前去查细看，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，看不见东西的，而另一只老鼠呢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，然后呢带领同伴一起逃走。众人看到这情景多默然不语，各自陷进了沉思当中。吃饭的时候，众人又围着坐下，有人开始讨论刚才的两只老鼠。严肃的罗马官长说，我认为刚才的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的关系。众人思考一会儿，都说啊，原来如此。于是呢，罗马官长摆出一副高傲孤芳的官员模样。聪明的犹太人说，我认为刚才的两只老鼠是夫妻的关系。众人又想了一会儿，哎，觉得不错，连声称是。于是呢，犹太人变得一副飘飘然得意的嘴脸。强调律法的法利赛人说，我认为刚才的两只老鼠一定是父子的关系。众人又思考了一会儿，哎呀，更觉合理，都呢连声称赞。于是呢，法利赛人的脸上呢立刻堆满了专业的权威。单纯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呆呆地问着众人，望着众人问说，为什么两只老鼠一定要有关系呢？空气在那霎时间静止凝固了，众人呆呆地望着那个撒玛利亚人不发一语，却见先前说话的罗马官长、犹太人和法利赛人都脸有惭色地低下头，不敢作声。爱原来不是基建于利益、情义和血缘的关系上，而是基于即使没有任何关系，无虚伪的爱，无私心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无利益的爱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无代价的爱，那将是一个无纷争的、无憎恨的和平世界。引言结束。这是什么样的爱？这是从哪里来的爱？人世间有这种爱吗？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怎么说？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如果爱可以是基于即使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何况在基督里同样是神的儿女，同样是领受基督新生命，互为弟兄姐妹的亲密关系，那么基督门徒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会有哪一些现象呢？圣经说基督门徒是主基督的肢体，基督肢体生活又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模样呢？好吧，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4章1到5节。来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 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抵两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。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去带着驴走了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种情况呢？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在第43章的记载不是挺正面的挺光明的吗？虽然父亲雅各犹豫履行义务，刻意回避问题，甚至呢亲眼看见家人受苦也不采取行动。老实说，一家之主的雅各体贴自己的感觉多过于体贴其他家人，尤其是妇女和孩童的饱肚。然而排行老四的犹大却愿意挺身指出问题所在，并且呢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后果。还好雅各回转悔改，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问题，因为呢决定权在他手中，他的决定关系到全家人的存活。事实是他早回头，全家人就少受苦。雅各他同意让最小儿子便雅悯跟哥哥们去埃及救出那弟兄，并且呢买粮食回来。雅各的礼物安排和向神的祈祷内容，显露出雅各他那一种卸下重担交托给神的属灵成熟心态。见到便雅悯之后，约瑟的热情好客反而叫哥哥们害怕担忧。然而哥哥们的选择坦诚沟通，来化解可能存在的误会，不仅尊敬委婉地坦诚沟通，而且呢预备好诚实补偿，把银子给退回去，并且呢送上最好的迦南土产。结果他们经历到神透过埃及人的祝福赐福，而且兄弟西缅也被释放出来。在约瑟的心中还是有许多的疑虑，到底20多年后的哥哥有没有改变？有改变的话又是变成什么样的人？哥哥们曾经嫉妒苦待约瑟，现在他们会嫉妒恶待便雅悯吗？或许是出于考验哥哥们，也或许是出于疼爱同母弟弟。约瑟赐给便雅悯的食物比哥哥们多5倍，结果哥哥们不在乎不在意，大家和约瑟一同饮酒宴乐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最近呢，我读到一个研究报告说，我们人没有办法麻醉某种情绪，或者是压抑某种情绪，还能够真实地经历其他的情绪。也就是说，人一旦麻醉压抑某一种情绪，也就连带地麻醉压抑所有的情绪，包括喜乐。我很同意这个观察结论，因为呢，这也是我的经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约瑟的哥哥们麻醉压抑了对便雅悯的嫉妒心，他们同时也就无法经历享受宴席的快乐。那既然他们畅快饮酒宴乐，也就代表根本不在意便雅悯有多5倍的食物。我不鼓励读圣经的时候去钻牛角尖，去想一些例外的情况，因为呢，这样子的态度就会把神要告诉我们的属灵原则呢给冲淡了。就像问说，有没有可能当时哥哥们都在假装饮酒宴乐呢？断章取义来看的话，当然有可能，但是 反过来我要问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难道神会隐瞒事实来误导读者吗？正确的读经态度是先相信接受圣经是神的话，然后呢，全人投入来理解经文的意思。每一节经文不一定回答所有的问题，然而呢，每一节经文肯定有神他要沟通的要点。我们人是可以戴上面具而让别人察觉不到的，然而神完全知道人心，神透过作者把人的真实情况给显露出来。底下的经文呢，会让读者我们呢看到哥哥们有怎么样的改变。第一节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。约瑟很慷慨，不是按照兄弟们所付的价钱，而是按照他们所能装载的分量给他们。不仅如此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根本是不出钱的。这跟上一回42章25节的安排是差不多的。然而约瑟额外交代第二节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，是指那最年幼的便雅悯，敌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。为什么约瑟这样子安排呢？往下读第三节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你知道，对十个哥哥而言，这一趟行程不但平顺，有吃有喝，而且呢达成任务，不但买回粮食抵御饥荒，得回西缅兄弟团圆，也带回便雅悯，不叫父亲挂心。然而这会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？第四节，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恶报善呢？控告他们。被埃及统治者约瑟接待为上宾，又有荣幸在约瑟家里和约瑟共进圣餐，然而他们却干了鄙视主人的事。什么事呢？第五节，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他们认不认得那一个特殊的银杯？他们每一个人都认得。 我们都知道，在神的律法里，占卜包括排八字、看相、算命、查询星座、看黄历，是被严厉禁止的。然而家宰这么说，并不代表约瑟有占卜的行为，而是呢在强调这个银杯的重要性和他们冒犯主人的严重性。约瑟交代好家宰之后，第六节，家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十一个兄弟怎么反应？第七节，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他们怎么申辩自己的无辜的呢？如何证实自己是清白的呢？第八节，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家宰的控诉说不过去嘛，对不对？然而，他们对自己的清白是如此的有把握。第九节，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。我们也做我主的奴隶、奴仆。当初哥哥们 让约瑟受苦，卖约瑟为奴隶而不眨眼。现在因着偷窃罪名的控告，哥哥们却愿意自己承受刑罚，拿的人接受死刑，而且呢，大家愿意共同承担苦难，其他的人都成为奴隶。你说，这不是很大的改变吗？以前哥哥们和约瑟分彼此，有嫉妒，有苦毒，现在十一个兄弟不分彼此，手足情深。然而嘴巴讲归讲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真正发生的话，他们又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这也是上个主日周牧师信息的重点。我们是有不少圣经知识，然而有事情的时候，你我是不是依靠神？愿不愿意用信心去经历神？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第十节，家宰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。然而呢，家宰有不同的盘算，在谁那里收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家宰的要求反而比较宽松，对不对？约瑟针对的是谁？便雅悯。为什么针对便雅悯呢？二十多年前，哥哥们牺牲掉约瑟，他们的眼中钉。现在苦难当头，然而家宰呢又主动提出优惠，为了能够逃难脱身，哥哥们会牺牲掉便雅悯吗？第十一节，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肯定自己是无辜的。第十二节，家宰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。记不记得类似的情景也发生过？当初父亲雅各带一家人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，母亲的哥哥拉班31章33节也是按照年长的到年幼的顺序搜查帐篷。当初拉班没有搜寻出31章35节在拉结帐篷里的神像，然而这一次拉结的儿子没那么幸运。第十二节最后一句，那杯浸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。当时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神像，31章32节就事先宣告不容存活。现在第十一个兄弟也不知道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，也事先宣告叫他死。十个哥哥怎么办呢？没有人开口指责什么，没有人向谁呲牙咧嘴，也没有人伸出指头指向谁。然而第十三节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上驴上，回城去了。当约瑟不见的时候，37章34节只有父亲雅各悲哀撕裂衣服。现在十一个兄弟不分彼此，一起撕裂衣服。便雅悯的错误就是他们的错误，便雅悯的遭难就是他们的遭难。过去哥哥们图谋把约瑟打发去到远远的埃及，现在他们自愿和便雅悯回去埃及。哥哥们认同便雅悯，并且和便雅悯同在，这样的手足之情 就是基督肢体生活的表彰。我们信耶稣的，共有基督生命的，不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吗？基督门徒不比同血缘的兄弟姐妹更亲吗？夫妻两人不是一体的吗？为什么有事情发生，困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分彼此划清界限呢？连问题出在哪里都还不清楚的时候，或人根本不在场，我们却立刻指责定罪呢？甚至非得要对方磕头认罪才肯罢休。脚踢到或碰到东西的时候，手会去骂脚吗？手会说：“嘿，我来教你怎么做脚吗？”手不是赶快去抚摸疼痛的脚吗？这是认同，而且是同在，这是基督肢体生活。第十四节，犹大和他弟兄们，作者已经在暗示犹大在接下来的情境将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，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兄弟们呢是在天一亮就离去之后，约瑟仍旧留在家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在地。这跟43章26节的俯伏在地是不同的动词，这里呢是那种卑微胆怯的俯伏在地。第十五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”有点心理战术啊，让对方觉得呢自己是无力反抗的。他们是在埃及掌权者的手掌之中。11个兄弟是不是无罪无辜的？我们读者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11个兄弟是不是也认定自己是无罪无辜的？虽然不晓得怎么一回事，他们肯定认为便雅悯没有拿银杯。然而问题是，他们怎么证实自己是清白的呢？反过来想一想，在每一件事上，我们都是清白无辜的嘛。你我又是如何反应，如何处理呢？11个兄弟如何回应呢？能要求公义吗？眼前的证据是什么？还是请求怜悯呢？第十六节，犹大说：“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。”你知道，不明就里的埃及人听起来会认为，哎，这个是承认偷了银杯的招供，好了，案子了结了。然而很可能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是站在全知全能神的面前，让神来判定他们的一生，而不是银杯这一档事而已。毫无疑问，他们恶待错待约瑟的事马上浮现在眼前，就像前一次来到埃及42章21节，他们认为他们所遭遇到的被抹黑控诉的刁难，跟以前如何对待约瑟是分不开的。他们是应该受处罚吃苦头的，这才叫有公义。因此虽然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，然而在神面前，10个哥哥不认为他们是全然没有过错的。 所以犹大重复前面所说的，不仅仅是便雅悯一人犯罪，哥哥们十人陪同便雅悯当奴仆，而是呢，他们十个人和便雅悯是一样的，都有罪孽，因此呢，在神的刑罚下都是约瑟的奴仆，随便约瑟怎么样处置。犹大这样子的认罪是在祈求约瑟的怜悯。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犹大的立场和心境？如果我们经常站在神的面前让神光照，我们能说我们全人我们一生没有什么过错吗？我连十二小时都过不了关，我们能够存活还不都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吗？如果主内的弟兄姐妹犯了错，真的错了，你我用圣洁和公义去要求去定罪，这样子合宜吗？能不能给一点恩典，施舍一些怜悯呢？甚至跟犯错的人一同承担后果，承担艰难呢？脚受伤使不上劲了，手就自然帮忙支撑一下，这是基督肢体生活。然而约瑟怎么能够确认他们的悔改回转呢？怎么知道他们是真心的呢？第十七节，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行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你怎么看到这跟二十多年的情景很相似？当时他们离弃约瑟，卖约瑟为奴隶，现在他们会离弃便雅悯，让他留在埃及做奴仆吗？尤其这是埃及统治者的决定，他们有十足的理由照着约瑟的指示去做。然而第十八节，犹大哀敬他说，和四十三章十九节一样，表示说话的人有特殊重要的祈求。犹大哀敬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犹大很清楚他在冒很大的险，一方面有可能呢会让事情呢变得更没有回转的余地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得到特殊的饶恕，因为约瑟像法老一样有权柄。从犹大用你仆人来称自己和称约瑟我主，可以看出犹大敬畏和尊重的态度。犹大要说什么呢？他会怎么说呢？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和感受促使他冒险把自己摆在第一线呢？第十九节，我主曾问仆人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第二十节，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犹大从上一回第一次到埃及买粮食讲起，然而呢，犹大有技巧地省略掉有关这个被控告为奸细的冤枉，也没有提被关在牢里三天的委屈，同时呢，也没讲西缅被强留做人质的安排，反而把重心放在强调父亲雅各的年事已高， 以及呢父亲和老年所得儿子便雅悯之间那一种强烈的情感依附。同时犹大也不再含糊地讲说有一个没有了，而是直接说便雅悯哥哥约瑟死了。针对约瑟要求把便雅悯带到埃及，否则一切免谈的强硬态度，犹大有智慧地换一种温和的字眼来陈述。第二十一节，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见他。亲眼看见和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第六节的眷顾是相同的词句。我要眷顾他们，好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，我也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，栽植他们，并不拔出。老实说，这正好说中约瑟对便雅悯的心怀意念。当约瑟看见便雅悯的时候，约瑟怎么说？四十三章二十九节最后一句：“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”还记不记得还有那五倍的食物？然而，父亲雅各和儿子便雅悯之间的情感依附有多强烈呢？第二十二节，我们对我主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，他父亲必死。他们知不知道以前父亲雅各偏爱宠爱约瑟？当然知道。因着父亲的偏爱，哥哥们全恨死约瑟了。现在他们知不知道父亲雅各偏爱宠爱便雅悯？当然知道，要不然早就来到埃及买好粮食回去到迦南地了。然而现在犹大用父亲的偏爱来作为向约瑟祈求恩典的理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承认，也都接纳了父亲的软弱。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，他父亲必死。十个儿子，或者说至少犹大已经接受了，要爱父亲的话，就必须把所有其他因着父亲的偏爱，不管是如何的不合理、不公平，甚至于莫名其妙而产生的怨恨给摆在一边，甚至呢要完全的去除掉。这叫做接纳、承认、接纳对方的软弱。可是儿子们承认接纳父亲的软弱到什么程度呢？第二十三节，你对仆人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这样子的要求就真的把他们给难倒了，因为不能两全。在这一刻他们真实的体会到，带走便雅悯就是要父亲的老命。这是承认接纳对方的软弱。我们承认接纳彼此的软弱吗？我们承认接纳配偶和孩子的软弱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会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对方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呢？尤其是这些要求和期望都是对他，为他们是好，为他们是好，为了他们的好处的。为什么在这么简单的事他们做不到呢？以前我很不满意我的妻子简妮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突发事件？尤其你知道，在教会里常常沟通不良，很多事情呢都是到了最后一秒钟才冒出来，然而事情来了，我们还是得要去面对，还是得要去处理。但是知道 Jenny 她有 ADD 多动症之后，我慢慢体会到， 我慢慢体会到，他对平常事情的注意力已经不容易集中了，这个突发事件更是叫他无所适从，因为呢，他内心就被那种未知、那种恐慌给塞满了。那么，对我而言，承认接纳对方的软弱是一个怎么样的图像呢？我一知道，哎，有什么计划，有什么安排，有什么聚会，有什么活动，我就马上告诉他，或者呢，就把它写下来。即使真的有突发事件的话，我对他的反应也能够理解接受，而不是怪他不配合。既然基督门徒都是基督的肢体，承认接纳对方的软弱也是基督肢体生活的表彰。犹大兄弟们怎么回应约瑟的要求？第24节，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第25节，我们的父亲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说话的犹大和听话的约瑟都晓得这中间隔了多少时间。在第24节之后，雅各拒绝回应来自埃及统治者的要求。在25节之前，雅各也一直在回避相同的要求，把便雅悯带去埃及。第26节，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能下去，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，我们就可以下去，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，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。第27节，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。在前面的经文里，雅各和孩子们的对话中，我们找不到雅各说过这句话。是犹大把父亲雅各的心态用言语给表达出来。只有这两个儿子才是儿子，其他妻子生的儿子都不是儿子。同时，这也是其他十个儿子的感受。能够这样子讲出来，就表示他们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另一方面，犹大也在帮助听者约瑟明白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和互动。讲的第27节才比较容易接下一节。第28节，犹大继续引用父亲的话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记不记得当时雅各是怎么反应的？37章33节，他认得，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掉，约瑟被撕碎了。这是约瑟第一次听到当时哥哥回到家的时候，到底家里发生了什么事。约瑟终于晓得父亲是如此的悲伤哀痛，而且20多年后，父亲那哀伤悲痛地喊着撕碎了撕碎了，仍旧在父亲内心深处持续着。撕碎了撕碎了也同时回响在十个哥哥的脑海里。20多年，他们当初听到父亲呐喊的感受可能是生气、怨恨、苦毒，你活该。然而现在既然承认接纳父亲的软弱，同时也就比较容易感受明白父亲的心情。 事实上，承认、接纳软弱和感受、明白情境，这两者是交织在一块儿的。只有站在父亲的立场，感受到父亲的心境，才能够真正明白父亲的挣扎。第二十九节还是父亲的话，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不再只是重复父亲的话语，而是身历其境地说出父亲的情感，这不也是基督肢体生活的表彰吗？多少时候我们执着在自己的情绪里，而没有办法去感受明白对方的心情。没错，你我也希望别人感受明白我们的情境，只是我们不愿意先踏出一步，反而一直在等对方采取行动。我要问的是，为什么我不能先主动？为什么我不去依靠神，先去感受明白对方的心情？我花时间去感受明白 ADD 那种多动症的影响力，我才多一些明白 Jenny 的挣扎，我们的夫妻关系才更加亲密。第三十节，犹大说：“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犹大肯定地预测第三十一节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”犹大很清楚父亲和便雅悯强烈情感依附的结果是什么，这便是我们，犹大把父亲的话变成是自个的话，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第三十二节，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，我若不带他回去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从上头读下来，犹大这样子说，就不只是因为理智上要男子汉说话算话，而是呢，也是情感上接纳、承认、接纳父亲的软弱，感受明白父亲的情境。第三十三节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毫无疑问，犹大是动了真情，发出怜悯慈心。犹大是如此的深入地为父亲着想，犹大在恳求约瑟，让他能够牺牲自己来代替那一位父亲更疼爱、被父亲偏爱宠爱的兄弟便雅悯。便雅悯叫这些哥哥们不知道吃了多少不被爱的苦头，现在犹大却愿意代替便雅悯，因为犹大爱父亲雅各，这叫动了慈心，这叫舍己。第三十四节，若童子不和我，既然动了真情，也就顾不了礼貌，也就不再恭敬地说你仆人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遭难临到我父亲身上。犹大真正明白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的含义。二十多年前，三十七章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，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子约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 现在犹大愿意舍己，愿意舍己成为奴仆来释放约瑟的兄弟便雅悯。二十多年前，犹大站在兄弟的一边，安静地看着那染了血的彩衣是如何刺痛父亲的心。现在犹大愿意舍己去做任何的事来避免父亲再受同样的刺痛。虽然父亲宠爱偏爱便雅悯的事实完全没有改变，然而犹大已经超越过这一切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犹大的生命已经改变了，犹大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。爱成为犹大做决定和行动的动机和动力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被钉死也是如此，神爱我们，动了慈心而为对方承担，更是基督肢体生活的表彰。基督门徒都是基督的肢体，我们是能够活出基督肢体生活的。然而有一个提醒是，在基督里的才能活出基督肢体生活。那么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？从夫妻两人一体开始，因为夫妻两人最亲近，最适合基督肢体生活的操练。最近这个专科医生终于诊断出 Jenny 呢有 lupus 红斑性狼疮。那他早先诊断出的这个 co-agglutinin disease 就是那种冷凝集素血症呢，就是红斑性狼疮引起的，一冷就严重的贫血，而不是普通的妇女贫血症。前几天医生也确定 Jenny 有 Sjögren 氏症，也就是呢淋巴细胞攻击这个分泌腺体的分泌液体的腺体，就好像泪腺还有唾液腺的上皮细胞。那症状最明显的就是呢引起干眼和口干，而不是这个普通的妇女更年期症状。那 这些诊断都解答了过去几年下来Jenny 所承受的健康问题。这三种病都是自体免疫失调所造成的慢性发炎疾病，没法根治，只能尽力保养，不让这个病况快速恶化而已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红斑性狼疮通常是发生在年轻女士身上。当然对我而言，活出基督肢体生活就是配合 Jenny 的需要，她的病就是我的病，我们两人一体一起去面对。我活出一个比较合神心意的丈夫，才会活出一个比较合神心意的传道人。你愿意为 Jenny 和我祷告吗？你我愿意为自己和配偶祷告吗？夫妻两人一体，盼望我们一起活出基督肢体生活，盼望我们一起活出来彰显，一起来彰显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为我们的无知认罪。我们常常还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人在生活，而忘记了当我们成为你的门徒的时候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成为你肢体的一部分，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互为肢体，我们都是你的肢体。叫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接纳，来彼此帮补，来彼此建造。真的是让我们从 犹大的对话里头，犹大的回答约瑟的话里头，让我们看到他生命是如何的改变，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为父亲设想，甚至于他愿意来代替弟弟便雅悯，也让我们有相同的心智，也让我们有相同的回应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交托，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